在感恩的季节，先说一两句感恩的话。感谢神，他带领我昨天晚上平安从地球那一端回来，下午开始才会有时差。感谢神，在过去11天能够有教课48个小时，讲到5堂，一共53堂顺利完成，而且今天还有声音，也感谢神没有人会相信我已经72岁。他们问我不老的原因，我说因为黄师母每天削水果给我吃而且不同的水果。他们又问我头发不白的原秘诀，我说白头发都给了黄师母了。感谢神一切的恩典啊。那么今天我要继续讲登山宝训的第7幅跟第8幅有人打电话问我，怎么我没讲第4幅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其实这个早都讲过了，在第11讲12讲里面都有提到为因信而得的义，从主得义，靠主成义，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第4幅是在以前讲过了。那么第7幅使人和睦，这是全世界最需要的福，因为人跟人的战争太多太惨烈太可怕了。从该隐亚伯开始人类的战争没有结束。根据有历史记载5500年以来不完全的统计，人类的战争有14500多次，平均每一年都有 2.6 次战争。如果要把这5500多年看一看，只有329年没有战争。有些估计已经战争死亡36亿人以上，战争损失可以建一条高速公路绕地球一圈，而高速公路的宽150公里，厚10公尺，高速公路的材料全部是黄金。这样的财务损失是人类战争所付上的。甚至2次大战以后到今天，根据美联社的调查报告，又已经发生大概300场局部性的战争，1000万人以上又死于战火，没有人敢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如果核子武器大战开幕，那是何等可怕！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真是今天世界的需要，人类的需要。不过我今天的题目讲到和睦，又讲到不和睦，因为第7幅跟第8幅是连起来的。第7幅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第8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耶稣的名被辱骂，为主耶稣的名被逼迫。和睦 紧接着就是不和睦。第七福跟第八福都是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基督徒的福分。那么这两个会连在一起的，我们竭力追求和睦，追求和睦的结果可能有不和睦，追求和睦的结果可能会受逼迫，但是无论达到和睦或者产生不和睦，若照神的旨意都会有福，都是蒙福。我曾经讲过好几遍，登山宝训的八福是一整件事情，八个切面，不宜分成八件事情去看。如果分成八件事情，会有很多困难、错误、不当的问题产生。你把使人和睦必称为神的儿子单独来看，好像不需要悔改认罪，不需要信靠耶稣，不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就能成为神的儿子了。但登山宝训的八福是一件事情的八个切面，若想达到使人和睦，要先有前面所论到的虚心有福了，哀痛有福了，温柔有福了，饥渴慕义有福了，而产生了连续的心，产生了清心，产生了使人和睦的作为，八福是连在一起。当我们希望使人和睦，那就必须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有的接受，有的反对，反对就会产生不和睦，反对就会产生带来受逼迫，为义受逼迫，带来为主耶稣受辱骂。所以七福跟八福一面是连贯，一面是对比。若是我们懂得怎么能够使人和睦，我们就会了解使人和睦会产生不和睦。因为使人和睦是神的作为。刚才我们读圣经，各位应该有注意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强调成就了和睦，或者成就了和平，这两个用词。成就了和睦跟成就了和平就是使人和睦，在希腊文完全一样，中文把它翻成有不同场所不同的翻译法。成就了和睦的人有福了，也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成就了和平的人有福了，也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希腊文是完全相同的字。你先思想神怎么使人和睦，你就会了解使人和睦会带来不和睦。神怎么使人和睦？神是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神让他的儿子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和平。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当神要使和睦发生，必须 解决矛盾，必须解决对错，必须解决是非，必须持定真理，有错就要认错，有罪就要悔改，没有悔改，没有认错，是没有饶恕，是没有赦免，是没有和好。怎么能够成就和好？耶稣的死是接受了神的审判。人要想接受神的和好，必须悔改认罪，必须谦卑来到神面前，必须得到神的饶恕。神要成就和好，付上极大的代价，没有廉价的事情，是付代价的事情。怎么能够使人和睦？使人和睦要持定真理，我们要劝人把罪恶解决，把是非对错矛盾冲突要解决，若不解决不可能有和睦。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要劝人虚心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虚心，向人虚心，我们要存着心灵贫穷来求神的审判，求神的拯救，来依靠神。那为什么使人和睦带来不和睦？因为世上的人不一定肯虚心，大半的人心中充满骄傲，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劝告，邻里贫穷吧，虚心吧。要使人和睦，解决罪恶，要劝人悔改，劝人认罪，要哀恸。但人心常常是刚硬的，不肯认罪，不肯悔改。我们要人和睦，需要对神柔顺，对人温和，但人心常常是悖逆，不肯谦卑，不肯柔顺，不肯向神柔软顺服，不肯向人温和。要劝人达到和睦，要使人爱慕公义，要求神赏赐公义，要对人公义。但人人常常心里不喜爱公义，活在不义之中。为什么基督徒使人和睦却产生不和睦？因为使人和睦要带到义的境况中，要除去不义。若活在义的里面，暂时的和睦不是长期的和睦。要得和睦，能够彼此羡慕义，一同追求义，要活在义的里面。但人常常不喜欢义，人常常喜欢不义。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基督徒常常被人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在罗马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娱乐就是斗兽场里面看格斗士，两个人打斗打到死为止，然后格斗士跟狮子老虎野兽去打斗，也是打到遍体离伤。基督徒反对这种运动，基督徒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可是人喜欢不义，人不愿意回转，就把基督徒当成是社会里面的异义分子，是不好的分子。基督徒不喜欢奴隶制度，罗马帝国 50% 以上是奴隶。因为罗马帝国打到哪里，凡不投降的被征服之后全部变成奴隶。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奴隶是没有人权的，奴隶像物品可以买卖的。基督徒反对，结果也被当成异义的分子。今天基督徒活在罪恶的社会，当我们为义做见证，当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人，常常受到的是不和睦的待遇。 为义受逼迫。以前我有一个学生让我常常怀念不忘啊，他在大学念的是财经方面，毕业之后在台湾高雄海港海关里面做一个官员。海关啊，这个十几二十年前台湾的高雄港是非常兴盛的，船只进出多得不得了，那么里面黑暗的程度就是送红包，船只进来为了赶快过关几乎都送红包，那么这一些官员里面很多很多就收了红包，但是我这个学生是基督徒，他拒绝收红包，所有送来红包通通退回去，结果他严格要求任何公事公办没有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么一来结果那一些商人就没有多送红包，因为红包不是送他一个，很多人送的，结果同事朋友都没红包啊，顶头上司也没有红包，所以不但同事怪他，上司都不喜欢他，这个人顶在这里大家没有红包，结果就很多谣言黑函就控告他，他就跟他们传福音啊，讲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要怎样怎样，当然没有人听啊，结果他就很难过，他说传福音救灵魂他们都不听，活在这种状况中，结果他就以后辞掉海关工作不做，他说全世界最需要的是做传道人，劝人悔改认罪信靠耶稣，他就跑到神学院来接受神学训练，以后变成一个牧师，上帝也很赐福他，他在一个牧养教会做得很好。亲爱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社会，在今天罪恶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为义做见证，我们要使人和睦，要带人到义的境况中，常常都会有许多不和睦的情况发生，都会产生为义受逼迫。我们若要每一个人心平气和，要每一个人除掉不义，除掉不公，除掉不正，常常别人不肯接受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人和睦却带来不和睦，为什么在今天的情况下很不容易使人达到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和睦一定要彼此认罪，真正的和睦一定要悔改除掉罪恶，真正的和睦要让真理能够持守，真理能够持守应该是回认识真神，回到真神的面前，当我们介绍真理，我们就要介绍神的作为，介绍神的福音，介绍神的福音我们就要介绍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降世，带来人可以认识神，让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都回到真理的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为主耶稣受辱骂，为主耶稣受逼迫，都会连在一起。登山宝训的八福是一个整体的事件，整体的事件是什么？天国的临到，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开头第一句。最后这一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就是讲天国来到人间了，天国带来了人新的生命，带来了新的生活，天国来到就是主耶稣来到了，天国的君王来到， 天国的君王来到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权势，耶稣就钉上十字架，代替人的罪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天国临到，天国福分临到，天国君王临到，天国福音临到，都强调人要离开罪恶，悔改，与神能够和好，然后就能与人和好。在主耶稣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一句话特别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必称为？必称为就是必是的意思。这个称为在新约用了很多很多次，但里面有好多的意义，就是是的意思。比方神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意思神的殿就是万民祷告的殿。提到有一些人遵行神的道，又传讲神的道，他在天国里必称为大的，原意思就是必是大的。有的人不遵行神的道，又不教导人不遵行，又教导人不遵行神的道，他在天国里必称为最小的，意思就是必是最小的。圣经预言耶稣基督来了，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耶稣来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还有很多其他经文，必称为意思就必是的意思。什么人能够使人和睦？天国临到，天国子民才能使人和睦，他必是神的儿子。其实天国临到，虚心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哀动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了，就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登山宝训的八福，一面讲天国子民的性格品格和福分，一面也提到怎么能够进天国，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特别前四福是讲怎么成为神子民、神儿女的基本条件。当然成为这样的人也会有这样的品格，就是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以前都讲过，但是在提醒，真正心里面觉得无依无靠，靠神的拯救，就是虚心，那就是邻里贫穷，为罪哀痛求神赦免，那就是有福的人。对神温柔，不要刚硬抵挡，产生对人温柔的品格。饥渴慕义，寻求神所赐的义，神差弥赛亚来到带给我们的义，我们也希望把这义活在生活中，这都是成为进天国的条件，也是进天国的人所有的品格。继续这样的品格，要继续的蒙福，那么这样的人才能使人和睦，这样的人才能产生连续人，才能产生清心，才能产生使人和睦，才会为义受逼迫。所以再简单的说，前四福可以说怎么成为光，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基督， 前四福特别带人面对神。当我们面对神，我们能得到神所赏赐的福。后四福特别带我们面对人，怎么去连续人，怎么能够存着清纯忠诚的心，一面带神一面带人，怎么能够使人和睦，怎么才会为义受逼迫。那么这样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能使人和睦呢？因为你经验了神所成就的和睦，因为你经验了神在他儿子耶稣里让我们悔改认罪与神和睦，你就能与人和睦，也帮助人与人和睦。再说清楚一点，使人和睦必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已经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使人和睦，他必显明证实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在主耶稣身上很明显，他这样讲，耶稣说他到地上来，他自称为神的儿子，大家都不信。那耶稣说，我若不行天父的事情，你们不要信我，我若行了你们就要信我，若不信我讲的也要因我做的事信我。我要请荧幕打出约翰福音第十章36到39节，就是这一段话。耶稣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耶稣回答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从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到地上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大家不信啊，不信耶稣怎么让他们信？耶稣说，我要行我父的事，行了之后必须要信。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因为他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他们使人和睦是把他们所经验的神所做的事把它做出来，他们必是神的儿子，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意义，请特别强调注意的是，若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即使使人和睦，你还不是神的儿子。这话的意思就是，今天世界上和事佬很多很多，劝架的人很多，帮助两个吵架的人不再吵的很多，劝人不再吵架，他还不是神的儿子。那不能成为神的，因为登山宝训是一个整事件，八个切面，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看，什么人是使人和睦的人？他是虚心的人，他是哀痛的人，他是温柔的人，他是饥渴慕义的人。这些人就是天国里的人，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能够把神让他们和睦的秘诀，能够帮助人使人和睦。要帮助人使人和睦，一定会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传讲神的真理。当传讲真理，传讲公义，传讲神的儿子，就接到第八件事情，为义要受逼迫，为主耶稣基督要受逼迫。讲到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的福音，讲到神国的福音，讲到天国的福音。所以和睦 不和睦都是在天国的这一个范畴之内，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旨意。我们讲登山宝训，就想到两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登山宝训，但是有一个以后变成极端的反对，有一个变成极端的支持。我也许先讲极端支持的一个，然后讲极端反对的一个，但是这两个人有关联，这两个人在西方世界都是很有名，我们华人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非常喜欢登山宝训，非常正面的叫做潘赫华 Ben Hover，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希特勒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坚决反对纳粹，反对希特勒用各种方法来战争，来消灭犹太民族，坚决反对。他非常喜欢登山宝训，他自己遵行，自己讲解，讲解以后写成最有名的一本书，我们中文翻成跟随基督，或者是做门徒的代价，他的德文以后翻成英文 The Price of Discipleship， 这个非常有名的潘赫华，他以后为了他的信仰被殉道，在二次大战他的集中营再过几天就被解放了，但是被下命令被绞死了。他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遵行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要真正达到耶稣基督所要求的这样的境界。但是他说世界上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追求的是地上的一种美景，我们所追求的是耶稣基督那末日的审判，天国实现完全的来到。他说因此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追求正好南辕北辙，我们门徒们就成为世界上的寄居的陌生人，我们是不被欢迎的客人，我们变成他们以为的扰乱者，我们在世上为义要受逼迫。潘赫华有很多事我不要多讲了，他就是坚持登山宝训，这是崇高的伦理，这是基督徒跟随基督坚定的心志。他受到希特勒的逼迫，希特勒一个重点，那是一个强人政治，那是一个认为优生主义在先，这个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社会上面，认为德国他们这个民族这个阿利安民族是最优秀的，这是进化最高峰的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是次等，不能跟他们相比。但是犹太人在德国太多了，在欧洲太多了，影响了一些阿利安民族的一种发展，通通要消除。站在一种强者政治的立场，当然德国人经过一次战败，德国人在18世纪被拿破仑打败以后，又经历德国普鲁士跟奥地利的战争，经过普鲁士跟法国的战争，许多战争之下他们的民族自尊很低落，所以他们羡慕一种强者的政治，羡慕一种强者而不是弱者的看法。那么希特勒的一种思想政治理念是受到另外一个基督徒很大的影响，这一个人本来很喜欢登山宝训，他叫做尼采。这一位尼采他是几代牧师的儿子，但是他后来认为德国民族的低落一直战争失败的影响， 需要强者的观念，所以他就认为登山宝训不对了。登山宝训让人虚心，让人哀痛，让人温柔，让人好像没有那种强者的概念，没有那一种权力的概念，反而是谦卑，反而是如弱，所以他就转变他的思想，他以后追求的是强者，追求的是超越自己的生命的存在，达到超人的境界，那一种的哲学，那一种的观念啊，以后影响希特勒。那么希特勒执政之后，他办公室挂的一张照片是挂谁呢？不是挂俾斯麦，他挂的就是尼采啊。这位尼采反对基督教，后来是严重反基督教，他写一本书就叫做反基督，他甚至定罪基督教，他说这是一个弱者的信仰，凡是强调怜悯，强调恩慈，强调谦虚，都是弱者。他要追求一种强大的力量啊，追求权力来超越自己，达到超人的境界。那么以后当然他自己因为人生经历太多的挫折啊，他生很多的病啊，头痛厉害，眼睛不好，肠胃生病，他又婚姻恋爱一直挫折，两次向人求婚都被拒绝，他在大学教书，学生不要上他的课，结果以后教书他也不能教下去了，他很多挫折之下对于神产生极大的反感，他就靠自己要超越自己，结果他写反基督的书影响很多人，在公元60年代1960年代70年代海峡两岸的年轻人都受尼采思想的影响，羡慕爱读他的书籍啊，他成为一面是存在主义者的先锋，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锋。他要知道宗教，他说认为宗教只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人所发明出来解决人生的问题，既然宗教是人所发明，上帝也是人所创造，既然不同的时代科技进步要有不同的宗教产生出来，所以以往的宗教人所产生的已经废弃了，人所发明的神也就死亡了，他就宣告上帝已经死了，这样的思想以后就影响到希特勒啊，希特勒以后就把热爱登山宝训的潘赫华就杀死在监狱的里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追求和睦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把真理宣扬的人，我们是盼望这个世界真的和平，但是和平在哪里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只有在真理里有，只有在公义，只有神所带来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到处宣扬福音，我们要劝人悔改，劝人归向神，劝人接受耶稣基督，但常常临到的待遇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不是人就很容易接受的。大约在55年前，这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美国五个年轻人要想把和平把和睦带给在厄瓜多尔里面的野蛮民族啊，那些野蛮民族特别叫做奥卡族，这个奥卡族还有其他周围的民族是性情凶狠残暴的，互相残杀，各族之间杀来杀去的啊。那么结果美国五个年轻宣教士就进到奥卡族的旁边 想尽办法跟他们接触，跟他们交往，送他们礼物。以后没想到不久五个年轻人通通被杀死了，被杀死之后，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哗然啊，报道出来，结果这五个寡妇啊，继续高声宣扬，要为他们传福音，要把福音带进去，就有很多人响应，继续不断向这野蛮的欧卡族传福音啊，带和平给他们啊。那么真是上帝的奇妙啊，福音居然在他们中间渐渐传开来。基督徒宣教士再接再厉，不怕牺牲生命，慢慢他们就被感化了。感化经过十年，这个事情发生55年前，45年前，欧卡族差不多全族都信耶稣了。两个杀那五个人的凶手，这两个人变成他们教会的长老。10周年纪念的时候，很多人去参加10周年的纪念会，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圣餐礼拜。全体欧卡族的活的通通参加，只有两个没有，两个是因为卧病在床起不来。当时的新闻让人非常感动，这个野蛮的欧卡族需要和睦，需要真的和平，宣教士带和平进去，结果他们为义受逼迫，为主耶稣受逼迫，通通被杀死了。那么这五个妻子一点没有埋怨，他们求神开福音的门，求神感动更多的人能够到里面去。果然全族变成一个和睦的民族。那么欧卡族的两个长老，当圣餐礼拜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叫做戴维，他就被众人差遣进到过去是仇敌亚马逊流域里面仇敌那一族，他就带着几位去做宣教士，向他们过去的仇敌来传福音，上帝就用他们在那边开福音的门。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已经蒙了上帝的恩典，希望我们有一个使命，使人和睦，使人和睦要能与神和睦，要能实行真理，要能活在公义，要先得着神拯救我们悔改认罪，才能与人和睦。愿神继续使用，让我们继续广传神的福音，让世界真的有和睦。当然真正的和睦只有等主耶稣再来，带我们进到那永恒和睦的所在。不过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尽我们的力量贡献神所已经给我们那和睦的生命，帮助世界更有和睦的境况。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来，就是要成就了和睦，我们罪人能够与神和好，也让人与人间的隔墙能够拆毁。但愿主你这和睦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影响我们的周遭，求你让我们成为每一个家庭中间一个和睦的种子，成为社会中间一个和睦的种子。 求你给我们勇气胆量，能够使你的和睦临到这个普世。我们也恳求你给我们胆量勇敢面对为了和睦而产生的不和睦。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我们就是跟随主的脚踪来行主的旨意，也深信主的应许都会临到，无论和睦或者为主而有的不和睦，能蒙主赐福。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